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6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经过最近一段时间应对中国军队在台湾周边高强度军演的磨练，国军变得更加成熟，战力亦都更加强大。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今年8月初访问台湾之后，解放军一年多日举行大规模实战化封岛演习之后，依然不间断地越过海峡中线向台北施压。蔡英文星期二9月6号视察花莲空军基地时说，国军沉稳对应敌人侵扰的意图，固守国家的安全。北京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必要时会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北则坚称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未来是由台湾人民自己作决定。蔡英文说，在上个月中国军演期间，台湾空军第五联队总体警戒兵力增加了63组126人次，防空应处共执行了18批36架次，战机能够在接到命令之后6分钟升空执行任务，他对国军的表现感到无比的骄傲。蔡英文还表示，我会坚定支持国军，让国军智力持续提升，亦都让国人对国军更有信心。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当地时间星期一9月5号下午发生 6.8 级的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官方星期二下午称已经知道至少有65个人遇难，近250人受伤，多人失去联络。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文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称目前尚未收到美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表达了同情和关心，台湾政府部门已经准备好随时向灾区派驻支援和救助小组。根据中国官方传媒的报道，四川省政府在地震发生之后立即启动一级地震应急响应，组织各成员单位集结力量和资源投入抗震救灾，军警部队、消防救援、森林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已经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展开抢险救援。美国情报官员说，俄罗斯正在从北韩购买火箭弹和炮弹用于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美国纽约时报和美联社都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向与世隔离的北韩购买武器，证明了在乌克兰的作战俄罗斯军队继续遇到严重武器供应问题，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针对俄罗斯实施的出口控制和制裁。此前拜登政府证实俄罗斯上个月从伊朗购买无人机用于乌克兰战场。观察人士说，北韩与伊朗原本就因为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制裁，因此不是太过在乎针对向俄罗斯出口实施的国际制裁。今年8月平壤官方传媒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韩解放日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相互致函，称两国将共同努力扩大全面和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乌克兰国营核能公司说，由于俄罗斯的炮击，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最后一个仍在运作的反应堆与电网的连接已经被切断。乌克兰原子能公司在 Telegram 平台发表声明说，今日由于炮击造成失火，最后一条仍在运作的传输线被切断。乌克兰能源部长赫尔曼·加卢申科在面书上说，乌克兰原子能公司将会争取修复这一条传输线，但在设施周围仍然发生激战的情况之下，没办法做到。这一座在战火围困下的核电站，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以来就一直由俄罗斯控制，但是由乌克兰工程人员操作。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指责对方要对核设施附近的炮击负责，几乎还指责莫斯科方面在核电站周围存放弹药，并将核设施当作成展开袭击的盾牌。俄罗斯否认这个指控。
英国外相特拉斯在保守党内选举中击败了前财政大臣希苏纳克，接替因丑闻前身而被迫宣布辞职的约翰逊出任英国保守党党魁，从而将会成为英国的第三位女首相。预计星期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将会接见特拉斯，正式任命她为首相，并授权组建新政府。目前英国面临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分析认为特拉斯可能延续铁娘子前首相戴卓尔夫人的作风，经济上减少干预，同时对中国和俄罗斯持强硬的立场。而年47岁的特拉斯与苏纳克在保守党内上个礼拜五的补选中交锋，特拉斯在竞选期间表示将会采取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费的经济政策。他表示一旦当选首相，中国可能会被提升到与俄罗斯相似的地位，即被定义为严重威胁。在英国外交部去年发表的一份外交政策报告中，中国在与英国深化贸易关系的同时被定义为系统性竞争者，这个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讲法类似。预计特拉斯在经济合作方面可能将国家安全考虑放在首要的位置。台湾政府星期一9月5日宣布，下个礼拜起将会进一步放宽新冠防疫管控，恢复实施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多国国民入境免签证待遇。在亚洲很多国家放宽防疫要求或者完全解除防疫戒备之后，台湾一直仍然维持入境和隔离的规定和要求。不過當局今年6月已經將入境隔離的時間從之前的7日縮短為3日。今年以來台灣已經報告超過530萬宗的本土病例，絕大部分都是傳播力超強、傳播速度超快的奧密克戎變異株，但是超過 99% 的病患者或者是毫無症狀，或者是症狀輕微。但因此當局不單止未有收緊防疫措施，反而放寬管控，實施防疫的新台灣模式。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刚刚在上海结束的人工智能大会，有分析认为中外发展路径会渐行渐远。我们会报道超过70年历史的香港一间最后芥末厂将会清拆。这间芥末厂就设立了工作坊，希望参加者可以传承历史以及工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日本力促日中首脑峰会，有专家认为两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外相林方正说希望在今个月底和中国方面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能够促成日中首脑举行面对面的高峰会议。有专家认为日本没办法逃避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构成的威胁，但是日中关系结构性的问题暂时是未能够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9月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在这个月底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与中方举行双边会谈。林方正指出，日本始终对与中国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日中各个层面的对话都很重要。他表示，在日中关系的问题上，双方有必要努力建设稳定又具有建设性的日中关系，应该坚持我们该做的事情，负责任感行事，同时在诸多共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之前林方正8月30号在卫星电视 BSTBC 节目当中，对实现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表达了积极的意愿。他说，包括首脑在内的各个层面层级的进行沟通是很重要，面对各个问题的时候更加应该是如此。他并且提及到习近平之前致电慰问感染新冠肺炎的首相岸田文雄。不过虽然日本明确地表达要推动日中关系发展的意愿，但是日中两国的关系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前所未有的规模的军演，并且发射了5枚导弹落向日本专属经济区，而一度紧张，日本政府为此而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印太现有的国际现状，他的目前的所作所为对日本而言就是一个威胁与日俱增的存在，因为在地理位置上面日本是无法逃避，
这个国家就在旁边，躲也躲不掉。对日本如果不想成为中国附庸国的话，那他唯有去面对他，这是任何日本领导人都需要面对的。
表示这个国家就在旁边，不可以逃避，不想成为中国的附庸国的话，唯有就面对，这个是任何日本领导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差别只是在于面对的方式能否有效，但是绝对是没有拒绝往来这个选项。不过不同于美国向中国展示出不具一战的态度，日本受限于宪法，即是绑手绑脚。谢文生表示，拜中国与俄罗斯穷兵黩武的支持，日本朝野从过去的70多年来自我麻痹的遵守防卫咒语当中清醒过来，了解到必须要拥有让敌人忌惮的武器当为是后盾，亦即是以战止战的实力，才有本钱同对方叫板。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专家高桥孝治认为，即使是台海情势造成了日本对中国的不满，考虑到经济依存度，仍然是需要同中国积极沟通。
今の日本の貿易構造とか、日本の、まあ、特にコロナ前の
日本の国としての、まあ、日本目前的经济现状其实非常之依赖中国观光客和中国物品输入和输出，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逐渐得以控制之后，国境亦都会逐渐打开，日本自然希望逐渐恢复过去中国人到日本观光的热潮，促进日本的经济活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学院的作学者黄专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应该是比日本更加积极希望展开双边的对话。他说，近来中国和包含美国、日本甚至法国等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搞得乌烟瘴气，这种情况对习近平绝对是扣分，表示他外交处理是很差，所以这个时候北京肯定是比日本更加是想要稳定外交关系，不理领土主权等外交争议是否解决，反正先维稳再讲。黄专彦指出，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8月27号在一个线上的研讨会上面就已经表达日中两国首脑应该要进行沟通的讯息。他说，不理是以什么的方式，如果中日两国领导人最后能够会面，对缓和日中两国现有的很僵的气氛应该是会有帮助。原定8月4号下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日本外相林方正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会谈，但是日中两国政府当日在会谈即将开始之前是予以取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是因为日本等七国集团外长在关于台湾局势的共同声明当中无理指责中国。七国外长 8月3号响发表共同声明，对中国因为佩洛西访台而实施军事演习以及是经济施压表示担忧。日中关系专家郑文生指出，日本国安局长秋叶刚男响8月17号应中方邀请低调访问天津，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谈。此举表示，在柬埔寨会谈被取消之后，日本是有意是修补和中国的关系，亦都愿意就双边首脑会面进行协商。
那这次由杨洁篪出面，不仅代表是层级更高，其实最主要是要去瞧安息会的可能。在2016年之后，每当习近平他跟安倍晋三要进行会谈之前，都会由杨洁篪跟当时的日本国安局长野村资会先进行协商。
那这次杨洁篪跟首脑会谈之前，必然是会由杨洁篪跟当时的日本国安局长北川之先行会谈。呢次嘅杨洁篪同秋叶刚男会谈用意亦都在此，依照过往事情处理嘅做法，八月嘅呢次对话处理嘅应该系三个月后嘅时间点，所以应该系响佢十一月响印度尼西亚嘅 G20 峰会嘅时候，有否进行案集会嘅空间？郑文森指出，杨洁篪同秋叶刚男会谈长达七个小时，佢系以各说各话嘅情形居多，显然岸田内阁依然坚守住日本嘅底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专燕认为，日中首脑会面对于双方嘅维稳都系有帮助。佢话日本虽然响八月上旬中国对台军演嘅时候系吃亏，但系中国现时既然系安静咁将姿态系放远，加上岸田文雄政府目前响国内亦都面临住一啲头痛嘅问题，呢个时候如果愿意给予中国一个好嘅脸色，亦都可以让外交气氛系好一啲。对于岸集会嘅可能性，现时日中都系以正面嚟看待，因为岸集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双方得以外交维稳，而不是真的要解决日中之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专家高桥孝治认为，中国并未有将日本放在。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やっぱり、まあ、今日中関係というものの力関係が変わ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よね。中国は失礼しました。日本は中国の動向を気にするけれども、
中国にとってはやっぱり日本は冷淡感覺。佢又認為日中關係早就發生咗變化。中國認為對台軍演喺短時間內已經係結束咗，唔會造成任何後續嘅影響。甚至日本對於中國喺尖閣諸島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外围的威胁行为的抗议，中国亦都认为反正经贸往来数字变化不大，不会放在心上面。高桥孝治表示，只要经济依存度依然这么高，包括双边外长会面和岸集会的在内，都只不过是对国内外释放政治讯息，并不会真正改变日中关系的结构。9月29号是日中关系正常化50周年纪念，正逢9月20至26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1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的期间，日相林方正在 TBS 的节目当中指出，中方有必须为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做些什么的想法。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专家高桥孝治认为，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即使是会有庆祝活动，但都不是官方的活动。
コロナ禍が始まって以降、やっぱり国同士の首脳の会談というのも、ものもリモートとかウェブを通して行うというのは結構多く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
爆発之後、国家政府層級的實體會面自然就會減少，逐漸改為在線上方式進行，和外國的官方友好活動在在線進行的效果並不好，所以是很少聽說。他是目前幾乎是未有聽到任何有關日本方面慶祝日中關係正常化50週年的活動訊息，官方並不是怎樣是積極。高橋孝治指出，日本各地依然有民間的日中友好相關的團體，即使是有慶祝活動，亦都多半是會由民間團體是舉行。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認為， 其实在岸田将安倍晋三的国丧日期定在9月27号就已经确定日中50周年纪念，不会有太高调的活动，但是国丧日期不是在9月29号之后，其实也是给予中国一个下台阶。
东建交50周年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已经变成是日本他要进行管理日中关系的一个理由与过程而已。
谢文生
也就是说
林
邦正跟王毅月底
都
能够实现任何的会谈，
其实也是日中关系的一个理由和过程，因此林方正和王毅月底若然能够是实现会谈，也都只不过是延长杨洁篪和秋叶刚男对话当中未能够达成一致的部分，亦就是继续意见交换，作为日本给予中国的一线窗口而已。谢文生仲表示，近几个月在中国仍然是陆续有仇日的行为发生，这个从江泽民时代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仇日回力标，让习近平的政权在处理日中关系上面亦都要谨慎万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超过70年历史有香港最后界木厂痴称的自记界木厂，位于新界东北发展区马草龙，多年来争取不迁不拆。香港当局最新的回复搬迁期限是下个礼拜二，亦即是9月13号。这间木厂的负责人在限期前举办了多次的木工班，教授参加者制作小木凳、木架等家具，令到存放在木厂的上千吨木材可以延续第二生命，不至于沦为堆填区的废物。负责人说，木工班反应热烈，反映市民对当局急于清拆木厂的无声抗议。他们又呼吁当局给予两年的宽限期，俾佢哋处理烟存嘅木材，开办更多嘅木工班，俾香港嘅年轻人可以传承传统嘅木材工艺。下边美国之音中文报道嘅记者汤爱云喺香港嘅报道。
1947年喺香港岛北角创立嘅自记界木厂，至今已经有75年历史，经过四次搬厂，1982年迁入燕子上水古洞马草垄，至今已经40年，由第二代传人黄洪权同埋弟弟黄洪强同埋妹妹黄美娇经营。由于木厂位于连接深圳的新界东北发展区马草垄，地政总署2019年向自记发信要求收地，定下今年6月30号为收地的死线，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这一间香港最后界木厂的命运会不会在拆迁的推土机之下走入历史。針對地政總署不斷要求木廠盡快遷出，自記負責人黃洪權三兄妹7月6日召開記者會，呼籲當局給予兩年的寬限期，俾佢哋處理現存大約1000噸木材，將大量珍貴的樟木等木材製作成家具或者藝術品，不至於被打成木碎，淪為堆填區的廢料。可能由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記者會結束之後10日，自記界木廠社交專頁7月16號貼文表示，收到地政總署回覆，清場日子延至到下個星期二，即是9月13號，木廠可以利用這兩個月再次舉辦木工班，教授參加者製作小木凳、木架、木台等家具，令到存放在木厂的上千吨木材延续第二生命。由7月底至到上个星期六，即是9月3号，自记举办了3次木工班，每班30个名额，网上公开报名，极短时间就满额，反应相当热烈。74岁的自记负责人黄洪权上个星期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3次木工班反应热烈，每次除了30个学员，亦都有学员带同亲戚或者朋友到场协助，估计过去一个多月收了100多名新的徒弟。他认为亦都是反映市民对当局急于清拆木厂的无声抗议。
这些就是即係屬於嘅無聲咁抗議，話俾政府聽，我哋好需要呢啲咁嘅行業。咁啊，呢啲行業可能咧就係對我哋日後生活嘅一種 帮助同埋即系嘅我哋嘅生活，可能都需要呢啲咁嘅行业。咁可唔可以保留，留翻俾你哋享用嘅啫？
黄鸿权坦言，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地政总署最新给予嘅搬迁死线系下个星期二，9月13号呢、這个日子，佢哋会记喺心中，但系仍然希望向当局争取给予2年宽限期，配合附近新界东北第二期发展再收地。佢又希望当局唔好用过于强硬嘅态度对待佢哋嘅诉求。
我哋同嗰啲地政署咧，嗰啲官员咧沟通咧，佢哋都无法同佢沟通啊！佢都系照order命令做事。上头啊，9月13已经确定日子咧，佢要只有执行呢日子做嘅啫。咁我哋已经再三要求，可唔可以即系延迟多少时间？好似或者延迟2年，配合第二期发展开始决策啦。咁啊，令到我哋有充裕嘅时间清理咗啲有用嘅木材，唔好话一定要硬性规定，一定要嗰段时间要撤离。你唔撤离，将你所有木材有用冇用都去晒堆填区，或者去用个 Y Park 处理咗之后去堆填区。咁呢啲咁嘅态度咧，就可能就叫做强横啲嘅手嘅方法，对我哋呢啲市民。
黄鸿权又表示，唔系所有木材都适合运到堆填区处理，例如一啲逃过防腐药物处理嘅电灯柱，唔容易喺堆填区嘅泥土里边分解，亦都唔适合打碎作为化学肥料。
即系好似核子废料咁样，去堆填区都唔得啦，系咪？咁呢啲所谓嘅电线杆，佢有一个用嘅好完善嘅防腐嘅药物处理咗。咁肯定就对细菌有好强嘅抑制作用，细菌强烈抑制作用即系防腐啦，防腐变咗唔适合佢本身嘅堆填区，原意就系叫做分解嘅，咁所以咧就系唔适合去堆填区嘅，但更加唔适合将佢打烂做化肥，因为咧本身佢药物对植物都要细菌嘅有时帮助，你去抑制咗细菌，咁即系有毒素啦。咁植物都会唔会有生存嘅空间。
黄鸿权又话，木厂70多年嚟亦都见证咗香港嘅城市发展史，由木屋区到唐楼嘅建设，木厂融合咗中西文化嘅界木技艺，都有参与其中。佢希望当局将木厂活化成博物馆，俾年青人认识香港人累积嘅城市发展史，亦都代表咗东方之珠香港人嘅身份认同。
嗰啲嘅系我哋香港人咧百几年来聚积嘅精神同埋结晶嚟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希望人能够认同自己嘅身份嘅。咁呢百几年嘅咧身份就我香港人嘅身份嘅认同，我哋要有呢个身份嘅认同，咁至可以企喺世界上有人认识嘅。如果唔系，你乜水啊？你边度嚟噶？我都唔识呢个地方嘅，咁你就已经冇咗身份像。但系而家我哋有噶，我哋东方之珠香港人嘅身份啦，已经系叫做认同咗成8年都有啦。咁可唔可以繼續認同啊？咁呢東方人、東方之珠嘅居民嘅身份係中國人嚟嘅，唔係歐洲人，唔係美洲人，係我哋中國人嘅。其實我哋中國人嘅榮幸嚟嘅。咁啊，何必再繼續糾纏多少嘅義氣咧？今日可能我哋要糾纏多少嘅義氣用事？
参加上星期六木工班的香港市民 Albert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知道木厂面临清拆，屋企啱啱需要一张新的茶几，参加木工班希望亲手做一张茶几带回屋企。Albert 表示，事前冇谂过除了木工的知识，黄鸿权仲会将树木和木工的知识引申到做人的道理同埋人與大自然之間嘅聯繫，令佢感覺到黃鴻權係一位相當用心嘅木工師傅。
原來佢除咗係一個木廠嘅老闆之外，原來佢都係用木嚟到教我哋做人生。正如正話上閣樓嗰度，佢話你要烏低個頭啊，即係話暗示咧我哋做人要謙卑。即係呢個我真係好意料地聽到呢一個道理，咁我相當之認同。
对于木厂可能清拆在即， Albert 表示希望香港市民多啲怀念呢一啲上一代嘅行业。佢又觉得喺呢一间超过70年历史嘅芥木厂里面亲手做一张茶几别具意义，可以延续树木嘅第二生命。
正如黄师傅讲啦，佢将呢啲木可能第日要抌去堆填区㗎喇。咁但係如果将佢制成一啲制成品，例如木台啦、木凳啦，或者係书啲架啦，咁就令到呢啲木呢係有佢嘅第二生命。咁亦都係一个好有意义嘅一个嘢。
Albert 又表示，制作木台嘅过程比佢想象中複雜，需要木工师傅協助，令佢领略到手作家具得来不易。经过四个几钟头完成咗自己参与制作嘅茶几， Albert 感到相当兴奋。
佢係好兴奋，因为有一张茶几，虽然呢唔係，其实我係占好少嘅工序，即係我落力真係惭愧，但是都叫做参与过啦。譬如和滑嗰个台面啊，或者是作少少窿啊，咁样好兴奋啊。所以呢张茶几呢对我嚟讲係一个好值得纪念今日嘅参观同埋一个收藏品添。
觉得会唔会比你想象中係困难啊？
係啊係啊，非常困难啦。而家先体验到原来木工呢一行呢係唔容易嘅。真係又付出心思啦。即係除咗劳力之外，原来仲要心思嘅。咁所以都要有好多学问喺里面，亦引证到呢，就算一啲唔需要读书去达成一啲嘢呢，其实都要一个好有经验嘅人手同埋学问蕴藏咗喺里面。
另一位参加上星期六木工班嘅香港市民 Veronic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得知自己界木厂可能面临清拆，希望参加木工班感受一下亲手制作木家具。他第一次亲手制作一张木凳，觉得好感动。
是啊是啊，所以就觉得好辛苦咯，同埋都觉得好感动嘅，因为第一次自己真係亲手由一堆木跟完之后变成嘅真係一张凳嘅话，係啊，真係一个好艰辛嘅过程咯，我觉得都係。
Veronica 表示，呢一次木工班嘅经验令佢获益良多，日后对于屋企嘅木家具都会更加爱惜。
哦，系啊，都系拎上手先发现，原来一嚿原木系真系非常之重咁样啦。跟住原来就发现咗，原来唔同木跟完之后有唔同嘅产地啊，跟住佢有唔同嘅质地啊，跟完之后佢哋可能有啲有做咗防虫嗰啲，跟住其实都几获益良多咯。今次嘅 experience，
今次个经验会对于你即系日后即系见到啲木制嘅家私会
我应该会比以前更加爱惜我屋企嗰啲木嘅家具，因为之前都觉得应该好易就会整到啊，用机，但冇谂过原来用人手整系真系好辛苦咁样咯。
Veronica 又表示，由于今次自己界木厂面临清拆，社会上先至有更多人认识，原来香港仲有一间最后嘅界木厂，对于保育树木嘅工作亦都有更加多嘅讨论。佢认为可以将界木厂活化成博物馆，俾年轻人传承传统木材工艺。
我觉得有呢个价值喺度，同埋因为嗰啲工艺其实系即系可能都而家系上可能冇乜好新一代嘅人入职，跟住所以我觉得系最好，其实就可以保存到落去，跟住俾啲市民可以接触到呢一个文化咯，去了解一下系咩嘅一回事咯。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上海召开的年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9月3号闭幕，主题环绕在元宇宙和人工智能的底层运算力的新技术。今届大会虽然号称是世界等级，但是分析人士就发现了，与会的欧美厂商和学者较往年明显减少了。他们说美中科技战越演越烈，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链恐怕将会同世界其他国家渐行渐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在上海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在今年的主题定为是智联世界原生无界，代表融合人工智能与元宇宙的发展趋势，展现上海智慧时代的前景。这一届大会自9月1号起在上海以及北美、欧洲、新加坡、南韩和香港其他5个分会的会场 同步举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三日的会展期间共举行了在线线下活动121场，在线总观看人次突破了 6.38 亿。最后一日的闭幕仪式上面，即是有25个上海人工智能代表性产业项目的签约，总投资额近150亿元人民币。报道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自2018年开办，四年多以来已经有200多项创新产品在会场首发首售，200多个重大的产业项目签约落地，总投资额是超过600亿元人民币，而且其中不乏微软、亚马逊、腾讯以及阿里等龙头企业。相较于成效数据，大会现场更加受到参观的群众以及媒体镜头的青睐的是各类同中国事关相关的展示，其中一套智能风险感知与响应联合反诈系统，号称能够在 0.01 秒里面对存在的诈骗风险的金融交易提出示警以及是处置，已经为全球超过10亿个用户提供安全保障。现场还展示出相关的反诈盲盒，并且提供浸沉式的体验，令到观众一度笑称，语音交互式的人工智能反诈骗的提醒就好像亲妈一样是无微不至。讨论度最高的展品之一是一台核酸采样机器人，它号称可以自动适应受采者的身高以及是口腔的位置，经过视觉辨认之后，以最适当的高度、角度和力度将咽拭子的探入去被采者的口腔，全程只是需要20微秒，每日可以完成720人次的采检。官媒报道，这次的防疫机器人是基于大数据决策系统下的研发，拥有多项人工智能的专利。不过，但是不少的网民透过微博留言感叹，这个是不是代表着防疫风控永远不结束，没完没了？亦都有网民留言说，还是不如自己系督，两秒钟就已经搞定。纵观三日的大会，位于香港的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分析，在新冠疫情以及美中地缘政治风险升高的不利因素之下，上海仲能够维持这样的大会规模，而且是凸显了中国稳步推进人工智能的成绩优于全球多数的科研大国。许晶认为，这次的展出范围跳脱概念，亦是技术融入科技和伦理、政法体系等关系，并且支撑着完整的产业链。它的规模已经是非日本或者欧洲各国能够是可以触及。
不一定为全世界主流科技界所支持或者是认同，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谈人工智能，
许晶表示不一定为全世界主流科技界所支持或者是认同，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谈人工智能已经是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纯粹讲应用层面，他们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参展外商的学者减少，凸显美中的竞争。虽然如此，许晶亦都唔为不为业。今年与会人士多以中国学界以及官员为主。位于台北的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亦有类似的观察。他指出，今年参展的国际厂商是少了很多。以智能医疗领域为例，仅仅是有 GE 医疗一家美国企业是出席。一名因为工作因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人工智能专家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过去举办类似的论坛总能够邀请到大批的国际顶级学者共商盛举，但是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动美中科技战之后，国际之间尤其是美国对很多的学者是婉拒出席，以免是惹上麻烦。更惨的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的前一日，美国芯片大厂英伟达以及是超微半导体双双是证实接获了美国政府新的出口许可要求，将分阶段在2023年的9月之前 进一步限制多款的人工智能芯片对中国出口，以免芯片最终被中国用来是作为军事用途。据路透社的报道，英伟达被禁止出口中国的 A100 以及是即将上市的 H100 芯片，可以用于加速人工智能数据分析以及是高效能运算作业。美方这个的禁令恐怕将会削弱中国企业发展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关键先进技术。对此，位于台北即将接任电子时报总编辑的政治评论员乌宁祥指出，美方这一招可谓是切中要害，因为高效能的图像辨识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深度学习过程当中接有重要的角色。目前英伟达相关的芯片的全球市占率是达超过 70%。无论英特尔或者谷歌的同类产品都是难以取代。
那个速度是差一个数量级，就是10倍的意思。所以过去可能两三天，现在可能就要三四天才能跑完。所以中国大陆的 AI 数量级的研究呢，还会继续进行，
所以速度就会受到拖累。过去可能是两到三日，现时可能就要三到四个星期才能够跑完。所以中国大陆的深度学习的研究还是会继续进行，但是速度就会受到拖累。此外，乌宁祥分析，美国接连制出高端芯片的出口禁令，以抑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速度，反映出美国学界对于中国中生代人工智能人才的人数跟素质的快速崛起是有所警惕。日本经济新闻早在2021年8月的报道就直言，中国人工智能研究将会逆转美国。该个报道引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报告指出，指的是2001年以来中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反映研究质量引用次数或者是2020年超越美国。美中关乎人工智能主导权的攻防战将会进一步激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波顿在今年8月中亦都撰文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美中竞争的新的前沿。他警告，美国在智能交通基础建设等尖端项目的投资远不及中国。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9月1号即是在这次大会发表2021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该个报告将全球46个国家分为4个梯队，其中名列第一梯队的仅是有美国跟随其后的是中国。该个报告说，中国在总得分上面积极缩减是与美国的距离，截至2021年9月，中国总共是有880家人工智能企业，比去年同期增长 7%， 排行仍然是维持全球第二，但是相关的企业共获得是462亿美元的投资，平均投资额即是居全球之最。不过该个报告结论坦言，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和美国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大部分指标都落后，而且高质量教育以及是劳动力仍然不足，信息化的基础亦都未能够支撑人工智能的深度运用。香港学者许晶认为，中短期来看，中国以政府之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虽然是享有较高的效率，并且为美国的芯片供应设下绊脚石，而且亦都可望在三到五年之后因为量子计算等新科技的出现而获得突破，但是长远来看，中国想要后来居上超越美国仍然是很难。
它缺乏了一种市场主导的力量，也缺乏了民间公民社会自由的一个发育。单纯讲商业跟技术的突破，
许晶表示，中国的体制缺乏了一种市场主导的力量，亦都缺乏了民间公民社会自由的一个发育。单纯讲商业跟技术的突破，他是仍然是比较相信美国的方式比中国的举国体制要成功。 台湾专家杜奕瑾则是表示，从昔日的互联网、无人机到现时的元宇宙，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往往是盲从美国的议题设定，并且透过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导，凭借着他们庞大的人力资源和投资，作出其他国家无法抗衡的规模。以人工智能发展最重要的大数据为例，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企业一旦获得政府的支持，就可以轻松地获得民众的各项隐私数据，甚至转移用来为政府服务，研发成新的权治治理工具。相应之下，民主国家因为受到隐私权的保障等限制，企业收集数据较为困难。但是杜奕瑾认为，正因这一类的限制，美国和台湾等民主国家因此是发展出以人为本、侧重可信任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这个的模式强调数据的质量更胜于是数量，透过更加注重个人隐私权的数据治理，针对不同的族群采取不同的演算法，反而是得出更加是可信、偏差较低的高质量数据。他说，当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出现分歧的人工智能发展途径，中国甚至是以情报法是强迫民企提供数据给予政府，这个势必加深国外企业的疑虑，亦都难以适应中国市场。相较之下，中国企业长期与政府以及军方密切系共生，亦都难以获得国际市场的信任，中企踏不出国门，最终同外企形成两个生态系统。
等于这世界是有两股人工智慧的力量正在进行，一个是用 China Style，
另外一个
就是
美国
这样
表示，等于这个世界是由两股人工智能的力量正在进行，一股是由中国的模式，而另外一个就是民主的模式。以目前的状况，大家是可以看到这两边的壁垒是越来越分明，双方的生态系统是各自开始独立的跟着脱欧。杜奕瑾表示，西方民主世界兼顾数据采集的和个人隐私的做法，属于联邦式的架构，亦即是说扬弃单一的大数据中心，而是串联多个教数据的中心来执行相关的学习以及是训练。此做法不单只是保障个人的隐私，亦都可以防范数据外泄，避免上海先前发生大量数据外泄的疏漏。不过他说，上海这次大会虽然有相关的议题讨论，但是遗憾的就是产量并不是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项准许美国监管机构检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审计记录协议结束了几年来双方的争议僵局。但是华尔街的分析人士就警告，这个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仍然有可能破裂，并且笼罩在风险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在上个星期五8月2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在美国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的协议达成一致意见。目前双方均未公开这个协议的详细内容，但是就美中双方对这份协议的描述来看，各自强调的内容相去甚远。中国证监委说，这个是双方在解决中美审计监管合作问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下一步必须在符合各自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之下，对等高效开展合作。美国证监会主席根斯纳肯定，该协议标志着我们第一次从中国收到如此详细和具体的承诺。他们将会允许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进行符合美国标准的检查和调查。中国证监委指出，美国需要通过中国监管部门去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之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
展开访谈和问询。美国证监会主席根斯纳表示，美国拥有独立的自由裁量权，可以选择任何的上市公司去审计进行检查或者调查，可以直接与正在检查或调查上市公司业务的审计公司的所有人员进行面谈或者是获取证词。日经亚洲说，美方审计团队将在9月中旬前赴香港，检查总部位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在美国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记录，其中包括从内地转移到香港来的敏感数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审计团队选择首次检查在香港进行，是因为香港金融中心允许拥有司法独立和中国大陆不享有的其他自由。美国官员表示，他们选择香港是因为其新冠肺炎检疫规则比中国宽松，但美国将来可以到中国大陆进行检查。根斯纳表示，虽然这个框架很重要，但只是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只有当这个确实能够对中国的审计事务所进行全面检查和调查的时候，该协议才会有意义。根斯纳说，如果中国做不到的话，大约200间的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将会面临在美国交易证券的禁令。这项协议是一个里程碑，但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的实施是否会令到他满意。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杰西·弗里德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如果中国给予获得接触审计文件、审计人员及其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任何的嘢的充分渠道，这样这项协议将会成功，否则的话协议将会失败，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加大。很多华尔街分析师亦都对此表示怀疑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和东北亚业务主管迈克尔·赫森亦都指出，下个月在香港进行试点检查期间或之后，该协议有失败的风险。中国安全机构可能会拒绝索取某一些类型信息的具体要求，而且不会做出令到美国监管机构满意的回应。他在一份报告中说，及其监督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受到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要求确保与中国在审计方面的任何交易都是严格，没有理由去妥协。魔鬼在细节中，有关这项协议的细节并未有公布，尽管双方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是双方都宣布就原则达成了协议。而9月份美国团队前赴香港首次检查已经敲定，首次检查将会怎样去进行呢？有两种可能的。纽约的资产管理专家姚望对美国之音说，一种就是选择最难的公司审计，一种就是选择最简单的。鉴于每一次检查并不是针对全部200多间中概股公司的会计事务所，而只是抽选部分去进行，因此有一个首选哪一间的问题。选择是最难的，如果你这个审计底稿都肯给的话，后面就不用讲了。一种就是选择最简单的，双方实施起来比较容易，或许私下已经有了默契。这个选择权在美国监管机构的手里面。姚望认为，美中关系的大气候将会对如何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个就是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关系，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紧张，那可能就选择一些简单的先走一走，如果中美关系紧张的话，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比较难的。姚望分析说，美中监管合作协议达成前两个礼拜，五间在美国上市的大型国有中国公司宣布退出美国股市。政论家邓律文认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中概股公司退出美国股市。他说，中国做了两手的准备，一些大的科技企业他的审计底稿肯定是没办法满足到美国的要求的，因为他肯定涉及到一些国家机密的问题，即使不是国家机密，一些大数据总起来看就是国家机密，这种底稿不能够提供给美国，咁与其喺美国强制要求下退市，倒不如自己主动退市， 另外，對於那些不會涉及到國家機密的企業的評估，認為不會對國家造成損害的，那你就繼續留在華爾街，你就可以向美國提供審計底稿了。到目前為止，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已經將163間中國公司列入臨時退市名單，其中包括了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肯德基和必勝客營運商百勝中國控股、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和互聯網集團百度。如果美國官員被拒絕查閱他的審計記錄，路透社引述智庫歐亞集團中國和東北亞實踐負責人核心的話，認為下一個考驗將會是北京是不是命令主要科技公司與國有企業一起去退市。我們知道北京認為國有企業太敏感了，不能夠在美國上市，但還有很多其他懸而未決的問題，譬如他是不是認為主要科技公司例如是阿里巴巴、百度或者京東亦都太敏感，沒辦法在美國上市呢？2002年美國發生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財務欺詐文案，國會隨後通過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並根據該法案成立了 PCAOB 即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來增強證交會執法的能力。2009年1月22日中國證監會在回覆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的英文信中說，根據中國法律和規定，不允許該委員會在中國領土上行使任何形式的獨立或者是聯合現場的檢查。在2013年雙方的監管機構在經過幾輪談判之後達成了執法合作諒解備忘錄，建立了一個機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可以要求中國監管部門蒐集中國審計公司的審計記錄，但是備忘錄僅給予上市公司監督委員會獲得被審查過的工作文件，不允許對中國審計公司進行定期的現場檢查。而另一方面，中國監管機構堅持對受限制的私人檔案做出認定的權利，並對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域外執法表達強烈的主權關注。在2016年雙方達成了試點檢查合作備忘錄，並且在2016至2017年期間試行了試點檢查方案，但是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仍然沒辦法及時獲得到相關文件和證詞，以便他檢查員能夠正常開展工作。2020年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從他的網站上刪除了諒解備忘錄。2020年3月中國頒布證券法，一方面規定境外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直接進行調查、取證等活動，但同時規定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同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合作機制，實施跨境監督管理。2020年6月17日中國金融監管當局表示，同意美國監管機構可以在中國領土上同中國一起去進行聯合的檢查。2020年12月18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簽署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使之成為法律。根據該法案，如果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連續三年沒辦法審查一間公司的財務報表，就可以命令他退市。最終在美國交易所交易的主要中國公司的纳斯達克金融中國指數較2021年1月的峰值下跌了 64%。 美中達成上市公司審計監管協議的前後，中概股已經有了約一成的反彈，未來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走向將為怎樣呢？高盛分析師星期一8月29日表示，根據他們的實驗模型，市場猜測中國公司可能從美國退市的機會率為一半，這個比3月中旬的95%有所下降，這個是2020年1月份以來的最高紀錄。美國投資者會以這個比率投資中概股嗎？高盛分析師估計，不退市的情況之下，可能會使到美國 全托凭证和 MSCI 中国分别上涨 11% 和 5%。 现在市场的兴奋点是在还有多少的中国公司会来到美国上市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